约牧师，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我们年度意向已经思想很久了。那么在世上有苦难，在基督里边有平安。上帝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个有苦难的环境里？那么他带给我们的平安又是什么样的意义呢？我想我们对于这些事情要思想的比较深刻。当我们思想的比较深刻以后啊，那对于上帝给我们的环境以及给我们的应许，就会应用的更加的完整。所以，我们从年初到此刻，对于世上的苦难或者在基督里的平安，我们希望从知识到体验都有成长。那么，上帝为什么给我们苦难呢？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人在苦难当中思想才会深刻。所以苦难使人在道，在基督的真理上能够分辨什么才是有效的。我们常说久病成良医啊，那身体有了各样的软弱以后，试试这个药，试试那个药。师母这两天常常，为一件事情很得意啊，因为台湾的维生素 B 群呢、啊，比日本的好啊，啊，他是这样到处向人介绍。那这都需要身体的体验，那生命也需要去体验，到底什么样的真理，什么样的教导，才能够使我们在生活当中，在生命里，能够运用得更有效，使我们能够真正的从震荡的环境当中去体会到在基督里，在永恒里的平安。而这种平安呢，其实这个生命的平安是我们与上帝同在这样的关系，它的一种直接的反应器。换句话讲，如果我们心灵里边、生命里边有平安，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是对的。其实它相对的，也就是说，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是好的，我们在永恒里边是有祝福的。所以苦难使人在道上辨识真理，平安带给人在灵里的查验啊，让我们对真理，什么是真实的、有价值的，产生真正的感觉啊。那么，事实上，灵作用在魂，在于身体里面，对人产生影响，我们一般称它为什么？叫做灵感。这个灵感的存在啊，是一种很客观的事实。因为创世纪一开始，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神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指的是旧人。耶稣复活的那个晚上啊，他说他向门徒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是讲到有一种更新的灵，叫做基督的灵。而旧人能够有灵感，新人能够有基督的灵在我们里边产生感动，这些都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价值的差异性。旧人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如果他是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很基本的现象就是 产生在这个人的灵感强不强。我们知道艺术家需要有灵感嘛，文学家需要有灵感，那么一些设计家、发明家更是需要，许多的科技发明都是灵感来的。做生意也需要灵感，做什么都需要灵感啊！这个小苏老师要把花插好，这个都是灵感，对不对？有些人就是灵是很敏锐的，那么他所接受到的，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反应很快，然后他想出来的都是巧妙的，是好的。那么无论他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他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这样大家同意吗？那么新人也一样，我们在旧人里边有旧人的灵，基督复活了，向他的门徒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个就接受到新人的灵。新人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只能够保持他的灵敏，保持他的敏锐，那么就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更新。所以其实这个灵感它也是一种天赋。我们常说天才与凡人，所谓的天才就我们的定义而言，可以说是有上帝呼召的人的生命里边与永恒是有意义上面、知识上面以及实质上面的连结的。许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得越来越乏味，那越来越空虚，因为他连永恒的存在都没有去思想过，更没有永恒的概念、知识在他里面。那么这样的人，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会变成动物性的人，甚至于是木头人、植物人呢、那么就会变成吃吃喝喝，人生一生过了就算了。到后来啊，越老就越恐惧，就越贪婪。有新人的灵的人，因为知道有永恒，而且在寻求思想的过程当中，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真实。所以不仅仅是在今生有价值、有丰富的意义追求，并且呢，他还能够这个对永恒啊，越来对在今生今世也因为有灵感的缘故，所以他能够做出与一般人不一样的作为来，产生不一样的价值。圣经在旧约里边有许多的士师、先知，圣经常常用一句话形容他们，叫做被什么耶和华的灵所感。那么有一段故事是蛮有意思的，就是在撒母耳记记载扫罗这个人是比别人就更高大、更英俊，但是他开始人生产生转变，是因为有一天他要去这个追他们家遗失的什么呢？我一下子想不到。对不起啊，我这个人常常嗅到。就丢了几头驴嘛，所以他去找驴。那么 在第十节说，就扫罗被人指示到了那山，就有一群一般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他素来认识扫罗的人，看见他与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就是扫罗，遇见了什么呢？扫罗也列在先知之中吗？那个地方一个人说，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此后有一句话俗话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之中吗？大家只觉得说他是一个这个 身强体壮啊，那很有冲劲的人，结果人家把他思想他可能是先知。那么在这个是起头，在后来在第十九章，扫罗已经做王了，那么嫉妒大卫，二十节以下，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 去的人当中有一般先知都受苦，见到有一般先知都受感说话，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督他们打发人的去，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这个神的灵感动就会说出先知的话。有些人将这些事告诉扫罗，他又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然后扫罗自己往拉玛去，到了西固的大井，问人说撒母耳和大卫在哪里呢？他们有人说在拉玛的拿约，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神的灵也感动他，他一边走一边说话，直到拉玛的拿约，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因此有一句俗话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我跟大家讲这一段故事，我们看到说先知他是会受感才会说话，但是扫罗派去的人也一样可能会受感说话。扫罗在年轻的时候还没有成名之前，他受感说话，人家觉得他是列在先知之中。后来受感说话的时候产生变化，因为在圣经也记载几个地方、啊、记载扫罗被这个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然后魔鬼的灵就降在他身上。所以其实这是说明人他是会受到灵的影响或者是感动。那么要成为君王的人，他有君王的灵会临到他，做先知的人有先知的灵会临到他。那么如果是做祭司呢，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三节说，主耶稣这个保罗说，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神的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这能够敬拜耶稣，这其实都是从什么？从神的灵感动而来。这个是起步。我们每天在各样的生活里边，我们基本上所有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不同的灵的感动。那么君王的灵临到，使这个人成有这个君王的雄心，其先知的灵临到就会使这个人有这个能够观察注意超越一般人所知道的事情那样的能力。而祭司的灵临到于人，就能够使人能懂得去敬拜他所需要敬拜的神。异教徒也会有灵的感动，基督徒会敬拜耶稣，也是耶稣的灵感动在人的身上。这是我首先要和弟兄姊妹说的。但是其实这种灵的感动啊，它在越单纯的人身上越容易有，在婴孩的身上，那么它就能够产生 这种这个对看见天使那么感觉到许多奇妙的事情，因为它单纯。一个人如果很单纯，他就容易受各样的灵的影响。那么什么样的状态，如果一个人知识渐渐增加， 他就会随着他的知识造成一种捆绑，造成一种定型化，然后对灵的感动一开始是质疑，后来呢就会产生抵挡，到后来渐渐的就使得被灵所感动这件事情，人里面的原来有的灵和存在于外在的包括各样的灵以及上帝的灵，他的交感交互感动这样的能力越来越降低。这降低的情形也就是灵被污染，就会迟钝甚至于麻木，那么到后来就会死亡。 所以灵是有每一个人其实他都有被感动的这个本质。那么受什么样的灵所感动是一回事，会不会受感动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常说有一些人是很顽固的，冥顽怎么样不灵啊，那种冥顽不灵的人啊，就是他坚持他所知道的。一旦有了一些知识，那么佛教的修行人称之为所知障。一个人对于自己知道了什么，知道了一些什么，就是越来越坚持，他就越不容易接受到灵的感动，人就会麻木僵硬，甚至于灵就死亡了。所以为什么会迟钝呢？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七节到十九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这个存虚妄的心是一种状况，他们心地昏昧，就是心里边这个乱了黑了哈，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原来上帝一开始赐给我们的生命是灵敏的，是要让我们与神的灵产生连结的，是通的。但是如果心地昏昧，就会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这个无知其实有些时候是用这个自以为有知识来呈现的，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顽固。然后一件事，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我们这里讲良心丧尽呢，事实上我们讲到一些人丧尽天良，其实良心是灵的最外层。良心是使我们对于危险或者平安，对于这件事情对我们是好是坏，它能够产生很直接的感受，这是非常灵敏的器官。所以我们看木偶奇遇记，它是一个牧师写的，那么 它其实木偶奇遇记它是有很多的属灵的寓意在其中。那么讲到那个木偶变成一个活人，当他是木偶的时候，也就是救人的状况里啊，那么有一只蟋蟀常常提醒他，那个蟋蟀就是什么，他的良心。那他良心有作用的时候，就会对人产生正面的影响。良心如果渐渐丧失了功能，那么就会把自己放在污秽当中，没有感觉。那么这个是所知障，也是因为贪欲。这修行人都讲贪欲啊。约翰一书第一章二到十，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什么是爱父的心呢？爱就是使我们对一件事情产生好的思念，好的互动嘛。那爱是使我们快乐唯一的原因嘛。天父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我们爱父，也就是爱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能够爱世上的一切。但是如果我们爱世界，就会被世界 的这个存在体啊，世界的一些东西所局限所捆绑，那么就 越来越狭隘，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爱那个更高更真实更永恒的事。所以十六节说，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怎样呢？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这告诉我们，人们不知道爱永恒的天赋，不知道爱永恒的价值， 就会被眼前所看见的一些事情，这个迷惑捆绑的越来越焦灼，越来越凝固。相反的来说，也就是如果爱世上的事情，那么越强烈，对于永恒的事情就没有空间，没有机会去思想了。所以我今天很想和大家来探讨的，借着圣经上面的话，让我们去思想我们的灵如何使它鲜活，使它敏锐，让我们能够与上帝产生具体的连结，以至于让我们成为无论是新人或是旧人，都成为有价值的人，都成为不平凡的人，天才，神的儿子。这是我今天跟大家提到的，人是有灵的活人。既然是有灵的活人，灵就要活，要敏。我们讲灵活，灵敏，才能够活出价值，活出真滋味。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去查验一下自己的灵是不是很鲜活，是不是很活泼，是不是很灵敏，会不会在一种这个比方说陷入困境的时候，忽然间有灵光一现，让我们产生灵感。这个灵感有些时候是带给我们安慰，有些时候是让我们想说我知道 该向谁求助，有些时候是让我们想到方法让我们可以脱困。那这是最外层的。如果真正的灵是真实而且鲜活的话，就能够常常在任何环境当中看见上帝的存在。那么这样就会让我们不仅仅是有信心，而且我们可以常常活在一种越来越升华，越来越奇妙的光景。但是生活在世界上，如果没有圣灵的扶持引导，很容易被世界的灵影响辖制，以致昏昧麻木，失去与神相通的生命本能。我想这句话不需要再解释哈，大家应该很容易理解。那么我们的重点是如何使神所赐给我们的灵保持敏锐，而能够领受天父的启示以及引导。启示是让我们看清楚，知道这是什么一回事。引导是让我们知道该向左向右，该做什么样的选择。这都是我们一天一天都在经历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个在今天是要进到加拉太书第四章的第二部分。上次我们讲到第一部分，讲到对真福音的认识，最后第十节十一节，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这说明保罗在加拉太人身上是下了功夫的。那么因为中途受到一些搅扰，因此使他们的信仰变成一种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也就是很看重时间里的事情，很看重一些这个宗教性的仪式。那么为什么保罗会这个担心以前的功夫是白费的，就是加拉太人原来已经建立了信仰的基础，已经活得很好。在后面保罗说，你们素来奔跑得好，谁教导了你们呢？这保罗就觉得这个加拉太人他是受到了搅扰。 那么可能就会使得他们的信仰原来已经发挥的功效，或者是已经踏上的路被引岔了，那么就被带乱了。那今天我们要讲第二部分，开始讲第二部分就是十二节到二十节这一段的经文，有里面有一些很值得去探索的问题，也就是这一段经文是讲到保罗和加拉太人之间互动的过去、现在以及他们所期望的未来。所以十二节说，弟兄们，我劝你们，你帮我念一下好了，十二节到十四节来。我劝你们要和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都没有误顾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这段话有几个微妙的点。保罗说，我劝加拉太人你们要和我一样，因为我也和你们一样。这个话是有矛盾的，因为如果你和我一样，我就不必劝你还再和我一样了。所以劝你和我一样说明你和我不一样，对吧？但是又说因为我像你们一样，这个保罗在说什么呢？你们一点都没有亏负我。所有的有趣的问题都是使我们从经文里边去得到上帝启示的钥匙。我们会一点一点的来探讨。我们先来看几个有趣的事。那么第十三节，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保罗到加拉太去，那也许他是生病了，那么有人接待他，所以开始有互动，开始把福音讲给他们。故事是这样，这个病可能跟一件事情是有关系的，就是他眼睛发生问题。那么你们因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这个试炼原文，试炼和试探是相同的一个字，也就是如果对于使我们越来越骄傲的叫做试炼，叫做试探；使我们越来越谦卑的叫做试炼；使我们受苦的叫做试炼；使我们舒服的往往是试探。所以他这里讲到说试炼、这其实包括了很多的意思。但是有一个状况，就是保罗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正是身体有病很软弱需要靠人帮助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人向他们来讲福音，讲什么呢？讲上帝是全能的，他是医治的神。这个会不会很矛盾？但是他们却没有轻看我，因为他们受了试炼，没有轻看，没有厌弃，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这是说用这样的规格对待他。加拉太人碰到一个生病的需要受照顾的人的异乡人是这样接待他，为什么会这样呢？然后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也请你们帮我念一下。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为你们做见证的。如今我把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是要热心接待，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那么这个讲到过去以及保罗现在的叹息。当日那些人接待保罗，把他当作基督的使者，把他当神的使者，当作这个耶稣基督一样。然后呢， 那个时候这个人保罗是大概是眼睛有生病，还是可能其他身体这个病病歪歪的啊。那么这些人爱他，看到他眼睛受苦，就可能就表达了说，哎呀，你怎么这么难过呢？如果可以的话，我把眼睛挖出来跟你换吧。那保罗说，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保罗对这样的事情的印象是十分深刻。我再说一次，那个时候保罗对他们而言是一个生病的陌生人，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待他？而且他们像保罗像其他人说，哎呀，如果能够这样接待你，如果那个把眼睛挖出来给你，这就是我的福气了。这是说当日所获的福气，当时他们是有这样的关系，这样的互动。但是当保罗离开了以后，产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有十七节所说的那些人，就是以色列人到他们那里去向加拉太人说了福音的加强版啊，就是告诉他们说，你需要守日子、月份、节期，要守旧约，因为这个保罗那个信仰是从我们家出来的，这个耶稣基督也是我们以色列人，他们跟他们强调了这个点，很有说服力，而且对他们很热心。那么这样子就使得那些加拉太人接受到很多的新观念、新知识。这个新观念、新知识就是旧约的条文化的叫这个仪式化的这个形而下化的信仰。因此他们这些去的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呢、啊，就跟他们讲，这个保罗他根本就不是使徒，那这个他的所传出来的道啊是不真实的啊。就像前两天呢、啊，在福建有一个姐妹，她是非常感谢的，来发了微信对我表达说，她能够不断的接受到这些新的信息，对她而言是非常重要、感恩的。她说，虽然我都没有讲罪，这个一定是别人有提醒她，你看这个林牧师都不讲罪。都讲爱，其实我们没有一句圣经没有一个字不讲的，没有一个字不希望讲到清楚的。只是这个人们如果自己变成旧约的人，就会成为一种定罪的人。那么他就会觉得说，讲罪是何等重要的，讲到人人都有罪，人人都该下地狱啊。那我给你一方。一个这个仙丹啊，一个神符啊，让你来信耶稣，你就可以免得下地狱。这好像这个以前天主教的叫做除罪券啊，那所以他们就可以卖除罪券，他们就可以去垄断救恩了。所以这些话传到这个加拉太人里边，因为讲得很有道理，而且这些人又很热心，又很有好意，所以他们就觉得保罗这个家伙来是要骗我们的啊，所以就变成说，现我将真理传给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这是保罗在现在所感觉的状态。然后在第三段，从十八节到二十节，也请你们再帮我念一下来。在善事上，我小子们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为我为你们心里作难。这保罗说，在善事上。就是好的事情，这里特别讲到热心，犹太人对他们的热心不是好意，而加拉太人这些人本来就是有热心的。 这保罗说，我不是不要你对这些来的人、啊、有热心，不是不要你们对他好，本来对人好是我们的本分，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领受的基督的道在我们里边，如果是模模糊糊的几个好像一幅画上面的几条线条、啊、看不出它的形象来，那就不具体不成形嘛。好像有制陶啊，是一团土还没有成形，基督的道要在我们里边渐渐成形起来，那么一旦成形了就比较不会受到破坏影响干扰。但是保罗说在这个时候他正在为加拉太人再受生产之苦，这说明他曾经为他们受过生产之苦。事实上要把福音真正的福音传给人、啊、是需要有那个生产这样的经历的，以这样的感受。那么二十节它是一种感叹，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因为保罗跟他们现在身隔两地，那么改换口气，因为我心里边作难，因为他自己觉得跟你们不在一起，然后话又这么硬啊，那会不会越搞越僵呢？但是我现在为你们心里作难，这心里作难是说不知道该怎么办。保罗在这一段，我们把这段经文单独标出来，那要和大家来讨论真福音的辨识，也就是以色列犹太人，保罗传一种福音，而犹太人又在那些福音上面加油添醋，增加了旧约的一些条条框框，以至于变成另外一种福音。第一章保罗说那不是福音。那么在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我们重点看到保罗说，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这个像彼此像一样是什么一样呢？就是爱心是相同的。这个爱是不是有一种真实的爱，就是蒙神拣选者要做成基督的人他的基本的本质，也就是我们要去分辨什么人是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福音。我们看一件事情，那个人是不是有本质上面的爱，也就是耶稣派他的门徒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那就告诉他们说他们要去找他们所到的城镇里边的好人，要住在他们家里边。那么有些人是配得领受的，有些人是不配领受的，这是说明其实蒙神拣选的人我们要有分辨的能力。所有的人都要爱，但是不要为了那些没有办法接受福音的人、啊、我们 在那些人身上一直投入到后来沉没成本越来越多，越来越不愿意放弃，那么结果呢可能就会白费心机。蒙神拣选的人是有他的基本的状态，我们是可以看得见的。当你们去 接受去找一些人来一起来敬拜，那么彼此可以关系越来越好，其实都会有一种基本的本质，就是这个人里面有真诚的爱。那么在第十五节以下就讲到说，他们原来夸了福气，但是现在却把保罗当作仇敌。这个是讲到他们为什么会与保罗建立深刻的关系，除了本来就爱人以外，把他看作神的使者，看作基督耶稣，是接受了一种信仰。但是信仰被那些热心待他们的人，却不是好意的人 弄变质了，变味了。那这是让我们做领受真福音的辨识，让我们知道，当我们领受了福音，我们从哪些迹象可以辨识到它的纯净度，它的真实度是如何的。然后在第十八节以后，当重点就是那句话，就是我这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做工，这保罗功夫做得不够深，如果是功夫做得不够深，可能受到破坏就前功尽弃，也就是十一节所说的，恐怕白费了功夫，这是这样的状态。所以保罗现在在写这封书信，后来再去加拉太，就是希望让他们的盼望，所盼望得着的，就是今天上午在敬拜的时候，那么是上面还是这个配音呢？祷告里边有说到，上面说的吧，就是我们有一天会与基督一同坐宝座，而这个盼望能不能具体成形在我们里边，这就是我们的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而这也是成就真的关系。我们讲生命与关系嘛，加拉太人与保罗原来有好的关系，到了一定的时间，这有一些因素介入，彼此的关系就弄坏掉了。这也是我在中国大陆这么多年传福音的时候常常遇到的现象啊。比方说我在郑州啊，跟他们碰到的时候，他们是感觉到非常好，后来渐渐被一些旧观念所影响啊，就使得这个对于所传的福音产生了怀疑，关系就变质了。我们如何去建立真实的关系，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上面，是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 有一样的目标，才会有一样的心思，才会有一样的这个生命的连结，这个生命的连结是要存到永恒的。所以我跟大家用这样的这个纲要啊，和大家来思想这段经文。那我们知道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那么在这里我们讲到上帝放在我们里边的爱，以及我们所应该领受的福音，就是信仰。我们可以去看见，可以看见，可以期望的未来，就是基督成形。没有比基督成形在我们里边更大、更高、更好的目标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借着这段经文和大家要探讨的。我们是神的儿女，对于基督真理我们有没有一种关键的分辨力啊？这是保罗的一段经历让我们一起来探讨的。所以我比较细一点的和大家来说，保罗说，我为你们害怕，唯恐在你们的身上枉费了功夫，就觉得功夫做得不够深，恐怕前功尽弃。然后现在就做一个动作，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都没有亏负我。这个他们保罗劝他们像保罗一样，这个是说到其实保罗在这个爱上面，因着有灵的感动， 因着有上帝的引导，他越来越自由，在基督里边享受神儿子的自由，因此 他看到加拉太人被犹太人的这些旧约的影响 越绑好像越深的时候，那么会担心给他们的真理，就是到了第五章的第一节，就是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这个自由失去了，他就会枉费功夫。但是加拉太人怎么能够和保罗一样呢？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这个我和你们都是在爱里边建立了信的根基，然后在爱里边受到灵的感动，彼此曾经以恩典相对待。所以他讲到这个加拉太人一点都没有亏负保罗，在行为上面，他们可能在当时他们也没有对保罗做出不合宜的事情，只是信仰产生了汉格。那么这里第十三节到十四节，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的身体的缘故受了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我刚刚说了啊，其实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去到加拉太的时候，他不是前呼后拥着带了许多人，不是这个香车宝马哈，或者是有很高的身份地位，而是以一个生病的外邦人这样的状态进到他们里边的。而这样的人，那个加拉太人可以去爱他，去招呼他，但是有什么理由把他们当作神的使者，当作耶稣基督一样呢？这就是说到爱与光它的本质本能。事实上越单纯的人越容易去爱我们所需要爱的人。如果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边，上帝赐给我们的灵，它基本的显现样式就是会像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去爱那些不认识的需要帮助的人。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的第七节第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并且认识神。当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他里边有一种真诚的爱心，这个爱有多少，我们就会知道神的能力啊，或者神的这个神的存在在他里边有多少。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这个是可以概括整个圣经最重要的启示。那所以约翰三章十六节一开始就讲神爱世人，对吧？而我们一个人是不是活着，是不是活得对，他的基本概念就是有没有爱。所以一定是加拉太人当时对保罗用照顾去显出了爱，而保罗也用那个真诚的爱的回应跟他们产生了互动，这个叫做感动。有感情有感觉就有灵的感动。那么在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边。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边，神也住在他里面。如何使得神的灵，耶稣基督的灵进到我们里边，使我们能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 基督，这就是永生呢？其实这里边就是在爱的基础上，让我们住在爱里边，那么不要用别的去查验，可以有很多的逻辑，很多的资料，很多的道理，让我们去了解上帝的存在。但是最基本的、最本质的就是爱。如果人失去了爱的感动，或者是爱的能力越来越少，那么无论他懂多少的天文地理，懂多少的这个圣经，有多大的能力，其实都可以说上帝与他同在的这种成分指数，是可以由他的爱的多少、爱的真伪而产生证明的。所以保持起初的爱，就会有光。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的。神的光就让我们不住在黑暗里。什么叫做光？什么叫做黑暗？第二章第十节、十一节，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瞎了。所以圣经是告诉我们说，神是爱，那么这个爱可以让我们爱弟兄。当我们爱弟兄的时候，我们就是什么？就是在爱中。恨弟兄就是住在黑暗里。这个事实上就是讲的生命的光与暗。弟兄你当然也包括姐妹，其实也包括我们的亲人，也就是彼此相认的、彼此接纳的。保罗和加拉太人他们在一开始接触的时候，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在彼此的爱的互动，特别是加拉太人爱的流出的时候，是灵里面会有很新鲜很敏锐的感动，感觉这个人就是的，他所说的话是真的。那么这所说的话会使我们心里边有一种强烈的感动感觉，说这话真好，这话会使我产生信心，这话会使我产生生命的价值，这话是对的。因为他们当时很单纯，他们并没有接受到任何的污染，所以就在爱里边，那么就会感受到这个人是上帝所差来的，是神的使者，而且他所传的基督耶稣的道，借着他这个人的临到，使得他们这些人就被光照，就产生了爱与感恩，就产生了快乐。所以他们对一个人，对于这个神传道人，什么是真正的传道人，这种上帝的差遣，上帝的使命，我这里写使命的辨识，就是什么？灵与道的互感互动。这样说理解吗？因为我们人是很容易有灵的感觉，碰到这个人的时候，像师母常跟我讲说，他在多少年前看到某一个人就产生什么样的感觉，后来几十年下来就越来越证明啊，那种感动，许多的感动是真实的。这个起初的感动，或者是这个在启示录第三章告诉我们的是，第二章告诉我们的是起初的爱心。我们对一个人起初产生的那种感觉，产生的那种爱，会随着时间，随着相处的一些这个各样的事情，生活当中的垃圾垃圾啊，彼此之间的误解，彼此之间的曾经的冲突矛盾没有得到化解， 使得起初的爱就渐渐的减少了，也会使得我们对这个人越来越知道，知道的更多，就感觉说这个人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伟大，那么厉害，他有很多毛病，很多问题。那么看到这个仆人眼中没有伟人呢，就是看相处近了，原来这个人毛病还是不少的哈，那就越来越没有办法把他当做神的使者，当做基督耶稣。这种灵一旦受到了污染，受到了影响，那么其实对于道的领受力就会产生了偏差。所以所谓的道，约翰一书第一章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接受了道，接受了这个基督的道，就是接受神。而基督的道其实非常的单纯，就是神，就是爱，就是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使我们得神儿子的生命，让我们对于自己，对于身边的人可以彼此相爱。也是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请你们帮我念一下。小子们呢，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的事没有不知道。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叫知道，一个叫做不知道。那么其实我们是属真理的，属真理的就是我们这个在上帝为我们安排的又新又活的路上，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切所行的因着我们的信，都会渐渐的显出它的真实的程度来。那么怎么会知道呢？当我们活在爱里边，愿意去爱人，当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他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有了感动，我们就愿意去给出去。这种给，其实这个往往是当我现在有中午 有这个午饭和晚饭的钱，那明天早上的钱没有了，但是对方连午饭也没有，我就愿意把我的晚饭给他当午饭，这样说的明白吗？因为这种当时的感觉是很强烈的。我们因为有爱，自然就会有信，因为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的心是安稳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对上帝的信，因着我们在爱上面的行动付出，就使我们知道我们所作所为一定会得到上帝的认可，然后上帝一切的应许对我们也都是真的，都是完全的可信的。那这就是我们讲到的是灵。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讲到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神，所以我们有爱，就会有光，知道什么是对的，而什么是有偏差的，然后就会有道，就会得到对于主的话产生了真实的理解，然后呢，让我们能够心里边在上帝里面，在基督里边，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平安。但是归纳这句话，约翰六章六十三节是我讲太多次的经文，也请大家再念一下好不好？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话就是道，这里这个字是 rhema， 但是跟 logos 其实是一样的意义。那么总而言之，话 在我们的里边，就让我们有思想的依据，有思想的内容，让我们想对的事。这个就是上帝的灵在我们里边，使我们产生信念，产生观念，产生知识，这就是生命了。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的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的里面，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父差子做世上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写作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我今天引用了约翰一书的不少的经文，那么总是和弟兄姊妹用经文来附证，让我们知道其实关键就在于神的灵在我们里边是能够被感动的，是能够产生一样有神的灵的人的互动。而这个神的灵在我们里边，首先就是爱，在爱的基础上去接受了神的话，那么就使这个爱是有根有基，是越来越完全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到的这些话，我想我们应该是能够比较明白了哈。就是这个加拉太人为什么会做一些很奇特的事，就是第十五节所说的，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圣经的经文并没有讲到非常多的具体的描述，没有具体的描述，但是我们可以猜测，可能这个当这个传道人这个他们出门也没有办法带很多的财物嘛，所以可以说他是又病又穷啊，然后在客旅的环境当中受到人的接待，那眼睛到底是产生什么问题，那么那些联系他的人就情辞迫切的真的说，哎呀，看你这么辛苦，我眼睛给你吧，就会产生这样的也都情愿这样的心。保罗印象深刻说，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关系，彼此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没有任何的亲属关系，常常是这样。这也就是我们去到很多地方，一开始碰到一些这个想要寻求真理的主里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有机会跟他们讲几句话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把我们当作神的使者，当作基督耶稣一样，那彼此就产生非常强的那这个连结力，这都是我们常常经历到的事情。但是我们也经历到很多信仰的变质，就是我们坚持的把真理告诉人的时候，如果他们受到其他的搅扰，比方说我们在向一些基督徒讲到说，其实人犯了罪哈，上帝不会把我们都下到地狱里，因为圣经连地狱的叙述词都没有。那我们讲到一些神就是爱这样的观念的时候，使得有一些长久以来以遵行律法作为自己信仰标榜的人产生了很大的冲突，所以就在我们走过的地方努力的消毒告诉他们说，这个李牧师讲的其实圣经不是这样，他引出一堆的这个条文，引出一些这个 引出一些各样的诫命，那各样的这个各样的圣经里边控告罪的清单，那告诉人说，其实上帝
对于罪是不饶恕的。前是师母钟丽是礼拜一来找我们，礼拜几？礼拜六。钟丽，啊，前几天了啊，礼拜四吧。那他来找我的时候，他 又跟我在讨论到这样的问题，因为作为教会的带领者，总觉得说需要定规矩。那其实这个，我跟他讲说，你与其定规矩，不如大家约定。所有的约定都是在当时的那个环境当中，大家有一个约定比较好做事，就像我们出人大家约定时间一样。那么这些都不是重点，如果我们太看重约定的话，对于这个时间到了还不来的人就会很生气。我们所有的事情，如果要知道说，面对任何一个人，我们只有爱以及理解，也就是我们 要有恩慈，要有怜悯。每一个人在不同的位置上面，他会有不同的职分，他会有不同的责任，但是我们因着我们所领受的福音，对于福音的认知的不同，就会产生不一样的表达，或者不一样的作为。那这些也就是我们在基督里边是不是自由的原因。我常常跟大家讲说，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法律，就有不同的社会道德伦理。在这个地方大家认为对的事，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也许是完全般被否定的。我们到了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要守那个地方的法律规矩，因为这样才能够与别人比较容易相处，因为那个是那个地方的规矩。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受律法的提醒，但是生命里边不可以有律法，这么说明白吗？哦，就是不要用任何的谁违反了什么规定而产生我们对他的排斥感，因为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身体状况、灵命状况。而这个就是这个基督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得着真自由这样的信仰。这个神的儿子若是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这也就是神儿女领受自由它的一种基本的概念。这个概念，这其实说出来道理是应该很容易了解的，但是 在现实的环境当中，任何地方其实都会产生冲突，因为我们很难得碰到一个心里边完完全全没有律法的。大多数人自己里边都有他的是非观，都有他的取舍，所以看到别人的作为啊，来冲突到我的律法，冲突到我的意，就会产生什么呢？产生愤怒，那么产生不安全感，那就会产生控告，这是人世间造成问题的原因。那么这个就是从单纯到复杂，从爱到律法，它的一种这个条条框框框架啊，所造成的信仰的不自由，信仰的污染。所以我今天时间不是很多了，我能够讲到哪里呢？所以保罗他觉得很遗憾的，就是加拉太人曾经与保罗相接触的时候，互相接触的时候，曾经有所夸的福气。这是说，这个当加拉太人接待保罗的时候，为他做这做那，像我们弟兄姐妹，其实彼此相待的时候，那么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在恩典当中的互动。像这个是师母常常会为了弟兄姐妹的一些事情而非常感动。昨天这个 我们喜乐姐和这个秀兰姐去了金山嘛，哈，那去了金山，这个金山有一个在卖海鲜粥的，啊，那个海鲜粥我们看了很多次，师母和我都懒惰，看到排队就不想去，啊，结果这个喜乐姐和秀兰姐从金山去排多长的队，然后买了就两包带回来给我们的，我们当然是非常的感恩的接受。但是我想秀兰姐或者特别是喜乐姐，也许在她的心里边就哎呀，能够为你们做这些事就是我们的福气吧。常常就是我们在爱里边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能够有机会为弟兄姐妹做一些什么事情，特别是在为了爱而付出劳力付出辛苦的时候，真是我们的福气。所以加拉太人在当时有他们所夸的福气，那个时候的爱是真实的，领受的道也是真实的。这是我们要去做辨别我们所领受的真理的福音是不是从神来的，是不是有受到人间的一些知识的污染，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分辨。我不知道我怎么样可以把这个事情叙述得更清楚，大家听得明白吗？所以讲到当日所夸的福气，我也稍稍的做了一点经文的解释。其实这句话原文并没有所夸的这个词，也就是也准确的翻译就是你们当日的福气在哪里呢？而这个福气这个字呢，马卡里索马斯这个字啊，我这个念都念不好。这个其实就是说是福气，算是福气，就是把一件别人也许看起来不是福气，但是自己认定它是福气，这样的意思。这个字，这个在是这个原文学家说这是罕见的字，在新约圣经只出现三次，其中两次都在罗马书第四章的第四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刚当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第六节说，正如大卫称那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这个有福的就是这个字啊，这个希腊文的希腊文的这个标号3108，这个马卡西莫斯这个字。那么我们看到它的字源追溯3106，这个是这个3108这个字是名词，3106这个字是动词。希腊文很多的词都是从动词演化出来的，有这个称为有福的这个动作，然后就产生了这个被称为有福的这样的客观的存在。而3107这个是形容词，就是那被称为有福的人。所以在第六节所说的在行为以外神称为义的人是有福的，我们就是因信称义的人，我们就算自己是有福的。那第七节他引用诗篇的32篇，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个人是有福的。这两个字都是什么呢？都是那个字的形容词，都是那个字的动词。那么第九节说，如此看来这福是单给那领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那给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的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那第九节这个福也就是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这罗马书的第四章的第六节和第九节这两个字都是形容词的，都是这个名词的 有名词的有福，算为有福。而这个算为有福有一个关键词叫做算，你把这一件事情当作有福的。最基本的就是你把信称为义，这就是算为有福，就是你认定 这是最大的福分了。而在这个加拉太人而言，还有另外一种这个福，就是把服侍圣徒，把接受道。加拉太书到第六章就说就是说这个在道理上受教的，把一些的供应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那个当时他们因为领受了福音的真理，以至于在他们原来的爱上面加上了爱神的道，爱神而产生的更大的爱，爱到一个程度甚至于眼睛弯给他们也都愿意。那这个爱就是他们真正的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的立场基础。这里讲到我们说原来没有所夸的这个字，但是翻译圣经的人加了所夸的也很好，因为在加拉太书相同的第六章就是第三节就说，人若无有自己还有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这是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值得珍惜，甚至于可以向别人来展示的。我以前说过，所夸的这个字啊，你可以把它翻译为秀，就把它秀出来。我们向人来展现的不是靠别人的，而是自己里面有的。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的十九节，我们所盼望，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是我们的喜乐。这个在爱里边彼此都有可以去感恩，可以去向人展示，让人告诉人说我们有什么。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四节的这个所夸的是两个字，就是所持有的以及所夸的加起来。而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的就是只有可夸的那一个字。那么 但是 这些放在一起，为我们呈现了一种现象，就是保罗面对加拉太人的时候，他所有的这种感觉，就是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其实也是保罗自己所认定的福气。我们不仅是自己里面有灵里面的感动，灵里面的感觉，有爱，有信心，有真理的话，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彼此的关系。保罗说，你们就是我的荣耀，是我的冠冕，是我的喜乐，也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能够在一群彼此相爱的人里边有灵里边的真实的敏锐度，不是靠着一些我们自以为是的知识或者别人所说的话。首先上帝的道一定是经得起科学的逻辑的一切的检验，但是因为它是超越的，所以我们要领受主的道的时候，是必须要有更高的理解力才能够了解。当我们困在自己旧有的观念当中的时候，要去突破，要去接受新的知识，常常受到自己旧的知识的障碍捆绑。那么那个时候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有一种灵里边的已经有的感动，让它产生真正的影响力。我们觉得这个人说的对，我感觉好，但是我听不懂，那我又跟我原来的观念， 我觉得说一个人就不应该这个样子，你 做错的事情就应该受处罚，怎么可以不处罚他呢？这你已经有这个观念存在了，但是你又觉得这个话说起来你很喜欢，这个是灵里的感觉和所受的教育所有的既定的观念产生冲突的状态。那个时候要怎样？顺从灵，不顺从情欲。这也是加拉太书第六章所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简单的做一个基本的结论，就什么是真正的福气，什么是真正的恩典。我们要有彼此相爱的灵命感动。我这个灵命感动词有点绕，大家了解意思吗？我们看到在灵里边对我们有彼此真正的爱，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今天要停在这里，那么我希望说借着这一段经文，我希望主许可的话可以让我跟大家讲到如何使我们的灵保持鲜活，甚至于曾经受伤的那种受伤的灵、软弱的灵，我们都能够被医治，都能够恢复它的功能，甚至于强化它的功能。这是我希望我们在这一次的信息能够讲到的。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吧，今天停在这里好吗？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敬拜和感恩，因为你的话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平凡无奇，但是在你的引导启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和祝福是何等的大，何等的奇妙。我们在今生今世都希望成为有价值的人，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边被命定的。我们需要有更大更真实的灵活的生命在我们里边，使神的灵与我们的灵能够产生真正的连结，使我们的灵也能够与亲爱的弟兄姐妹的灵能够在灵里边沟通，在灵里边连结，在灵里边有互动有合作。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我们所期待的，并且也一定能够实现的。求你祝福我们，保守我们的信心，保守我们在你里边所领受的真理，让我们与你同在越来越真实具体而有力量。听仆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